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书20:21。
对，刚才你听到的这节经文，犹大书20:21，我盼望呢，你能够在这3天之内呢，把它给背诵下来。因为呢，这2节的经文相当的重要，它提醒了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自强不息的4个很基本的定律。那么往后呢，我们就会一起来去看啊，详细的讲。我盼望呢，你能够在这3天之内呢，把它给背诵下来，好吗？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正式开始讲解这个犹大书了。那犹大书有它的主题，它非常的短啊，那么它只有呢1章而已，所以应该不太难看的哦。那面对异端和假教师的挑战呢，犹大就在犹大书里面呢非常简洁的有力的斥责了当时的异端他有什么错谬啊，也劝告信徒要奋力的抵抗异端，而且呢要在真道上、祷告上、在生活态度当中呢奋起自强。那可能你一听到犹大的时候，可能初信的朋友呢会觉得说，哎呀，这个犹大是不是卖主那个犹大？当然不是了。我们从犹大书的1节就知道啊，犹大书的作者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啊。那他呢是主的弟弟，他也是雅各的兄弟。因为你翻看马太福音13:55和马可福音的6:3呢，就发现玛利亚在耶稣出生以后呢，她和约瑟呢又生了几个孩子，分别就是雅各啊、约西啊、西门和犹大。那另外呢还有呢几个妹妹。雅各和犹大呢都是在主耶稣他升天以后才信靠主归主的。那犹大的兄弟雅各呢后来更成为了耶路撒冷的领袖，他还写了雅各书呢。那这犹大呢，他呢就写了犹大书。在使徒当中呢，他好像不是那么的标明鲜明的出现，但是我们从犹大书的行文风格里边呢看到他那个简单直接，非常的简洁，他的行文的风格跟雅各他的兄弟呢比较相近哦。我们在看一卷书的时候呢，也可以从他的前言那里呢，不光是能够看出他的作者，而且呢，往往也能够从他的前言那里呢看到受信的对象啊，写作的一些背景。从犹大书呢，我们就知道，其实这卷书呢，它没有一个写明特定谁来去收这封信来看、来去念、来去读，写作的地点呢也不详，但是呢，很有可能是不在巴勒斯坦的，受信者呢该是住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啊一些呢侨居各地的归主的犹太人和外邦的信徒。由于犹大知道呢教会当中出现了一些被盗者，所以呢他就提醒他们有关呢离经被盗的问题了。从17:18呢，我们就知道这犹大书呢可能是写于最初使徒啊他们传道的时期之后的，也就是说大概是主后的70年到80年之间吧。当时教会面对的一个很大的困难，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异端邪说猖狂，因之呢很多信徒呢都跌倒了。那怎样去迎战这些的挑战呢？那当然是用生命用这个澄清真理，用教导真理，持守真理了。 其实在第一世纪开始的时候呢，教会已经受到异端和错误教导的威胁。不是说哇，咱内地现在在内地不同的地方都有异端，其实早就呢，在教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已经很早就有异端出现的。在犹大的时代呢，假师傅的情况也是非常的严重的。那这些假师傅会在信徒当中啊来来往往的，他们会滥用神的恩典，又以呢神的仆人自居，其实实际上他们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离经背道的人，他们声称自己是真信徒，但是事实上他们却从来就没有过永生，也就是说他们根本就不信神，没有圣灵的。犹大书的目的呢，就是要把这些叛徒呢给揭露出来呀，同时也要提醒读者呀，要防备假教师啊。那可能你会说啊，所以如果你发现哎呀最近也知道啊有很多的异端，怎样去分辨呢？好好研读一下犹大书，而且你要随时预备好自己啊，这样我们懂得神的话语更多的时候呢，可以用神的真理去抵抗那些乖谬的教训。在犹大书当中呢，犹大就运用了不少的一些很特别的形象出现过，去形容啊，去责备这些假教师假师傅的。比方说呢，他曾经用过没有雨的云彩啊，秋天没有果子的树和流荡的星啊，来去描写假装前进骨子里呢却是蛮有邪恶的人。他举出旧约所记神惩罚犯罪的人，惩罚犯罪的天使和犯罪的城市，这些历史的事件呢，说明神是不会放过罪恶的。此外，他又引用了以诺一书和摩西升天记这两本呢，当时读者呢非常熟悉的启示文学作品，来去说明神的愤怒难当，犯罪的必受惩罚的。他希望信徒提高警觉，并且呢要深信神能够保守他们不失脚，能够保守他们欢欢喜喜的进到他的荣耀里。在聆听犹大书的时候呢，或者你身边最好呢手上已经拿着之前啊，我鼓励你来信索取或者是上网下载的笔记，边听边写的话呢，就可以帮助你呢更加去掌握这卷书了。跟别的书信呢不一样的就是，犹大书啊它虽然短，但是它在写作方面呢是有几个特色的。那第一个特色就是犹大，他在犹大书里边所针对的异端啊，而且呢就是他怎样去处理异端的手法呢，他的写作的方法，他的看法跟彼得后书是非常的像的。你用心的去看一看，如果有时间，你今天除了看犹大书以外，你再去看看彼得后书，你就会发现犹大书除了前面三节和最后的七节之外呢，它剩下的那些经节那些字眼就跟彼得在彼得后书里边很一致的。特别有些学者啊，他就比较了犹大书的四到十六节和彼得后书的二章一到十八节，哇，这样子平排并列的去读的话，就发现非常非常的像。所不同的就是彼得后书常常会用将来式的时态呢来去预告假教师会出现，但是犹大书呢就用现在式的时态来去形容现在已经出现了。那彼得后书呢论到一些讥诮者的时候啊，说这些讥诮者因耶稣迟迟不来啊，他就彼得就大加的驳斥，大加解说，但是犹大书呢就没有提到这方面，这是他们的不同之处。那第二个写作的特点呢，就是犹大书他引用了犹太人他们民间的作品，刚才我们提过就是摩西升天记啊，他也引用了这个赐经，就是以诺一书的内容啊。可能你会觉得说什么叫赐经啊，那这赐经指的就是在两约之间啊，旧约新约之间写成的一些犹太的典籍。那由于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他们经历了不少的动乱呢，很多的苦难，所以在那些的经典当中，那些不算经典了，他们看着是很宝贵的一些好像文学作品呢，但是那些内容呢就很多时候是反映出他们对未来的盼望的。这些文学的作品呢是由仁义出发而写的创作，不是神默示的经典，所以相对于神所默示的正经正典圣经，那人家就不叫他们呢做正典，就叫做赐经啊。这赐是相对于那个正的经的那个意思啊。 那虽然犹大呢他引用了此经，但是他引用的两本作品呢、啊、在早期的教会当中呢都是挺有地位的啊，都不是说哎呀这些都是不入流的这个不可以看的书，不是，而是呢挺受尊崇的非常流行的书。所以呢他这么一写一引用的话呢，当时的读者是非常明白呢到底犹大在讲什么的。那第三就是犹大书他很有一个特别的特色，就是他非常喜欢这个三呢、啊、因为他爱用三的这个组合来去说明真理。比方说在五节到七节他就提到历史上有三个审判，以色列人、天使和索多玛与俄摩拉啊，还有临近一些城市的犯罪城市的人。还有呢就是十一节那里呢提到有三个历史的间谍啊，该隐、巴兰、可拉。那二十二节呢就提到对三种人的不同态度，包括以怜悯对待存疑心的人，从火中抢救那些陷进异端的人，还有呢是谨慎警惕的怜悯那些邪僻无度的人。还有一个最特别的啊，就是可能你看犹大书的时候你觉得特亲切，因为他三次都使用亲爱的弟兄啊来去表达那种呢情辞恳切。这亲爱的弟兄啊出现在三节、十七节和二十节。那以下就很重要了，之前邀请过大家看犹大书，我们来查考经卷的时候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分段。那现在把呢这个分段给讲一讲，我会讲的稍微慢一点点，希望呢你可以把它呢记下来。犹大书可以分为五个大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一到二节，这是作者的问安。第二个段落呢是三到四节，这是写信的目的。第三个段落是五到十六节，这里主要就是斥驳那些假教师、假师傅。而这大段落呀又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在五到七节，那里讲到历史上一些被盗者他们受审判的啊一些例子，三个例子。第二部分是八节到十六节，那里指到了假师傅被盗者的错谬啊，其中呢头三节啊八九十十节呢是斥责他们背叛基督的权柄，十一节呢就斥责他们走在错谬的道路当中，十二到十三节呢就责备他们领羊入歧途，十四到十六节呢斥责他们言行随从私欲。第四个大段落是十七到二十三节，这个大段落主题是劝勉信徒如何警醒。这里呢十七到二十三节呢又分为三小段，第一个小段十七到十九节提到呢啊要回想主耶稣给过我们有关假师傅要来的那些提醒。那第二个小段二十到二十一节呢提到如何在个人属灵操练当中保守自己，也就是我们要背诵的经文，也就是里边我们提到呢为什么要背，因为他那里提到过一些啊我们自己啊栽培属灵生命成长的四个很基本的方法。那基本上呢你要属灵追求属灵生命成长，你必须得把这段背下来。那第三个小段呢就是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那里提到呢该怎样对待那些已经受到异端假师傅影响的人呢。那前一阵子啊我们在别的节目当中已经分享过啊，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因着呢啊可能是不明白不懂啊，初信的时候已经被异端迷惑了，那后来他们发现哎呀自己信错了，可能是误进了东方闪电或者是别的一些的异端当中了，当他们想回到这个主流的教会当中的时候就发现有一定的困难。那到底圣经犹大啊他有没有给过我们一些教会的提醒，该如何对待这些走迷过路的人呢啊，当他们回来的时候该怎样对待呢，那这个就是犹大书里边会提醒我们的。那最后一个很美的第五个大段落就是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那里呢有一个主题就是对神的一个颂赞呢。好了，现在讲完犹大书的导论，你对这卷书有个大约的印象了吧？